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给我们今天啊来到我们当中的哈、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
好、
啊。今天风风雨雨，对不对？外面刚才我们诗歌唱的是什么呀？但是呢，我们都来追耶稣，阿门。感谢主，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是你亲自的吸引我们，主啊，在这个。无论是在外面啊有风雨，还是我们里面啊真的是有这个风浪的时候，主啊，你都坐着为王，主啊，你都在我们的船上，主啊，你是那位值得我们去追随的。所以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讲道听到都恭敬交在主的手里，你赐下你的恩言，你让我们看见你，我们就追随你。感谢主，求你赐给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看见你啊，让我们在更真实的这个灵里边，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来真的是全身心的真的是来领受你的恩典，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都得医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哈。师母讲的君尊的敬拜系列第九讲，就是讲到了大能的福音。我们经常说福音福音，对不对？好，那到底什么是福音？那我们来看一下，稍微总结一下哈。那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认识神呢？这里呢讲到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来认识神，对吗？我们要来认识神，就必须要透过耶稣，因为耶稣是神所发出的光辉。那么我们要认识耶稣呢，我们必须要透过认识他的福音，对吧？好，那么要认识耶稣呢，我们就要通过认识福音。那么我们经常听到说的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恩典，对吗？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恩典，那么恩典指的就是耶稣。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也就是恩典的福音，对吗？那么什么是福音？那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这就是叫做福音。福音就是拯救我们啊。那在罗马书这里说到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啊，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我们，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神的福音会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呢？那上一次师母讲到的，拯救我们的人是全人拯救，你的身心灵，对不对？那么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呢，就给出了答案。因为呢，这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所以呢，福音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从因信称义开始，也是持续的因信称义，直到见主的面，对吗？所以呢，不单指你信得永生的那一刻，你是信心来领受，那么你的生命的成长同样是透过信，阿们。所以的话呢，那么福音的大能呢，是在于使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所以的话呢，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大家左手边哈，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他是我们的根基。那么呢，这里的讲到的恩典、福音、正道，都指着哪一位？耶稣基督，阿们。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讲道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幅图，其实呢，他在讲一个故事。那我来跟他讲一个故事。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么在二战的这个是之前哈，发生二战的之前，欧洲呢有一个富豪。那么呢，这位富豪呢有一位独生爱子，他唯一的儿子哈。那么呢，这个富豪呢，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那些的古董，那些的字画非常的名贵只有他家有，其他不一定有哈。比如说什么毕加索的画啦，什么梵高的啦，对不对啊？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这样的一个收藏家哈。那么他的儿子呢，也跟他一样有同样的爱好哈。 好，那么有一天二战就爆发了，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就应征入伍啊，去啊这个啊去当兵去了哈。因为呢啊这位他的儿子呢非常的爱国，他就希望呢能够为国家为人民能够献上自己当兵的义务哈。那么这位这个附庸呢当然心中是非常的不舍，对不对？因为战场上会怎么样啊，哎，分分钟就怎么样啊，啊没命了，对不对哈。但是呢他还是去非常支持他的儿子哈，然后呢让他去报名和参军了。那么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对不对？三个月也过去了。那么每个礼拜呢他的儿子呢都会给他的老父亲怎么样啊写一封信来报平安。那么呢半年过去了，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收到儿子的信件，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了？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么他的儿子呢在战场上就阵亡了。那么他怎么阵亡的呢？是因为他要抢救他的一位战友，他替他的战友挡了那个子弹，而那个子弹呢刚好就射穿了他的心脏哈。然后他的儿子死了，他的战友的命就保存了下来哈。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父亲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悲痛，对不对？那后来没过多久，那一位年轻人呢就来到富翁的这个家门口哈。那么富翁就开了门啊，但是一开门一看啊，是位年轻人，年轻人呢手上拿着一幅画像啊。然后呢这个年轻的军人说，我就是您的儿子，在战场上怎么样啊，他的生命来替我挡子弹使我活下来的那一位。他就说，我非常的感谢您的儿子，是吧？我一生也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所以呢我就凭着我的记忆来画了您儿子的这样的一幅肖像哈。那么我只有把这个画像送给您啊。说完之后呢他就鞠了三鞠躬，含着泪水就离开了，因为他还要继续上战场啊。然后呢这位富翁呢就把他儿子的画像呢放在他的收藏室的最中央的位置，那每一次他进这个收藏室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看到他儿子的这样的一幅画像哈。好，很多年过去了，那么有一天那这位富翁呢也离开了世界。那么他在离开之前呢他写了一封遗书，那么他的遗书的内容呢就是要对他的收藏品要对外的拍卖，那么派外汇呢就如期的进行哈。那么大家都个个都怎么样啊，翘首以待。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都非常的想得到，想看到他所珍藏的那些珍品，即使拍卖不到也可以来去看，对不对哈。好，那我们知道那这个拍卖会哈就是如期的进行哈。但是呢第一件东西拿出来的拍卖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儿子的那个肖像画啊。然后呢我们知道那幅画呢画的水平是很一般的，那么大家下面的都是那些的玩家哈。所以呢他们一看到这幅画出来呢就说，哎呀，这个什么回事啊，这个赶紧拿走，我们要看梵高的，我们要看这个毕加索的哈。但是呢拍卖官就说，不行，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翁呢吩咐下来的第一件要出卖就是要拍卖这幅肖像哈。然后呢拍卖官就说，谁要的请举手。那么一次两次还都下面都鸦雀无声。终于呢他喊到第三次的时候呢有一位最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就站了起来。他说，我身上没有带钱，我也只有10块钱的美金啊，我愿意用这10块钱的美金来买下这一幅画。好，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就是那个被他的儿子救下来的那一位军人，对不对？好，然后呢拍卖官就说，好，10美元第一次。 然后呢$10第二次，然后呢没有人反对，是不是啊？$10第三次，这个啪成交哈。然后呢感谢，不、哦、这个口头禅哈。那么这一位的先生呢就得到了这样的一幅画像。那么当大家还在热切的期待第二幅第三幅的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呢，拍卖官突然说什么呢？拍卖终止。哇，搞什么呀，我们还要期待着这么接下来的那些收藏品怎么就可以终止了呢？然后呢拍卖官就说，因为这个富翁在他的遗书里面说到，谁拍卖他儿子的画像，那么剩下来的所有的收藏品都归他所有。阿们，哇，是不是啊？好，那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天父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那么当你接受了他的儿子耶稣的时候呢，天父就接受你，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儿子名的人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你高举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天父就会高举你。当你要他的儿子耶稣的时候呢，一切的祝福都会因着他的儿子耶稣而来，是吧？罗马书8:32，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追耶稣的时候，祝福就会开始追你。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的大卫的金诗哈，我们的大卫王哈。那他写的23篇，我相信没有人没有读过，是不是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6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好，那这里的随着呢，中文的翻译呢是比较含蓄的。那么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随着的意思哈是什么呢？就是追上，追上，就是非追上你不可啊。好，我们知道我们都羡慕大卫啊，与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对不对哈？那第1哈，我们看到当大卫认定神是他的牧者啊，当他不断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好神，对吗？他确认神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缺，我样样都有，对不对？以至于呢，我能够不忧虑不焦虑，平静安稳，喜乐充盈，阿们吧。好，那我们看一下第3哈，神使我的魂苏醒。那原文的这个魂呢就是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哈。那他说呢，我的魂能够苏醒就是得以恢复哈，回归正确，就是当他信得正确，他就会活得正确。神呢还引导我走义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会不断的开启我们，是吧？怎么样啊？何为神的义，是吧？如何得到神的义？那么大卫明白，这不是靠他自己，不是靠遵行律法来称义这条路，而是呢，明白福音是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呢，你看到大卫的诗篇，他说这人的罪得以遮盖的，那么他就是有福的，是吧？那这就说明啊，我们的大卫他是明白哈，就是他要领受得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之路，对吗？好，这样第4我们来看，即使我经历了仇敌的攻击，经历了软弱和失败，我也不惧怕，对不对？因为呢，神总不撇下一人。好，我们看一下第5，接着看哈，并且呢，他常常会经历到在敌人在患难前，他让我经历到得胜。所以呢，大卫在最后第6，他就总结得到， 他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无用质疑的，我的一生我已经怎么样经历到了神的恩惠和慈爱，神的祝福是怎么样随着我，就是追着我，对不对？是吧？啊，广州话说追一句来歪，明白吧？就是怎么样啊，啊，就是我不要都不行，是不是啊？因为神的恩惠和慈爱，你会发现原来神的恩惠慈爱是追着你，是吧？非追给你，非让你得到不可。阿们。所以呢，这样的神人关系是否让我们很羡慕？羡慕吗？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流口水？啊，好，那么诗人大卫呢，他认识到当他去追神哈，追这位大牧者耶稣的时候呢，那么祝福就会追着他啊。但是当你只追祝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却追不到祝福，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认识耶稣，是吧？你绕过了耶稣，你只要结果，是吧？往往你就得不到祝福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幅图哈。那如果你绕啊，我们看到下面的树的根基哈，我这里哈，我们看到是耶稣，对不对？那你绕过了耶稣，你绕过了耶稣的福音，绕过了这个福音的根基，对吗？因信称义这个核心的教义，那么你直接就想得到上面的这些果子，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们读一下下面啊，大家左手边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吧？我们来看一下福音根基，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右手边的那个经文好不好？一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的果子漂亮吗？对不对啊？然后呢，正是因为下面的根基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就会有很多人会提出问题来？哎，我也听福音啊，对不对？我也听因信称义的道啊，对不对？哈，不是说福音的大能能够使人承受祝福、承受世界吗？对不对呀？那我也祷告啊，哎，但是为什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然后呢，哎，为什么我的工作啊、经济状况呢还没有什么突破，对不对？哎，为什么我还没有得医治啊？为什么我的婚姻家庭啊怎么样啊还没有翻转？哎，为什么我的孩子啊还没有改变啊？或者是说，哎，为什么我的改变怎么这么慢呢、啊、对不对啊？啊，为什么神啊你的动工这么慢呢、啊、是不是啊？哎，福音的大能怎么在我身上面啊显现，怎么就显不出来呢？对不对？那好，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要的并不是耶稣哈，我们要的只是一些外在的结果。那么这个根基呢，指的是耶稣。我们看到没有，他是一位有位格的一个人，又是完全的一位神，对不对？那么你要他有怎么样啊，要有关系，明白吗？哈，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幅哈图画哈。那所有一切的祝福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成就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那么成就了什么好消息呢？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左手边，我们怎么样啊？神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罪，对不对？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呢解决了一切的定罪，一切的因罪啊律法带来的咒诅，然后呢疾病，还有最后那个最大的敌人，最后的一个敌人是什么？死亡。那么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成了，为我们付上了这一切，都付上了所有他的代价。他说成了，神为我们成就了左边的这一切，对不对？画个大叉啊，就是这一切已经成就了。然后呢，别忘了我们还有右边， 神所要成就的福音的好消息。另外一边是什么呀？罪得赦免，使我们称义，使我们不再称为罪人，乃是义人，使我们得到永生的祝福，还有天上地下所有各样的祝福，对不对？啊，包括有健康，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永恒的生命，使我们不再死亡，对吗？哈，所以的话呢，那么神是非常的愿意来给我们。那我绝对相信我们的神希望你健康啊，然后呢，也绝对相信上帝希望你的家庭蒙福。我也绝对相信上帝要拯救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工作，是吧？啊，你的这个事业，对不对？上帝要帮助你，要让你从债务里边脱离出来，从一切的困境当中脱离出来。那我绝对相信上帝是要我们过美好的人生来荣耀他，对吗？那好消息是他已经做成了，已经给你了，只要你愿意来领受。好，大家跟我一起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已经给我了，这一切都属于我。声音不够大啊，看来我们信心不够哈。但是神说只要你来领受。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一句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一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吧？清楚没有？神的心意。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但是呢，今天呢，我要告诉你哈，就是你今天到底追求的是什么？那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你追求的焦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是神非常看重的。你到底是真的是要耶稣？啊，让耶稣成为你的满足，还是你只要一些外在的祝福结果而已呢？好，这个问题呢，灵魂拷问，阿们吧，问一下我们自己，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读一下啊，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啊，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哎，恩惠和平安，恩惠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神所有的祝福、恩典、恩惠啊，我们的这个什么样啊，所有的每一个的方方面面，对吗？那平安包括什么呀？平安包括内在的平安，也包括你的外在的平安，对吗？医治、健康、恩惠、平安，好不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好。
要不要？
要。
不够大声。要不要？
要。
哎，对吧？要，肯定要啊，是不是啊？要不你的信耶稣干嘛？是不是啊？啊，因为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就多多的加给你们。各位，那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那个后面那个多多的给我，对吧？主啊，钱呐、多多给我，对不对？啊，主啊，家庭多多的翻转，主啊，多多的祝福我们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要多多的、多多的，但是呢，我们却绕开了中间这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不想认识耶稣，我们看回上面那个图哈。好，当我们不想认识耶稣，不想认识耶稣所带来的福音啊，不想认识福音的根基，因信称义呢？反正啊，信耶稣嘛，我已经得了永生了，对不对？我已经得了天堂的门票了。哎，我只要祝福，我只专注那些祝福，我只专注结果，赶紧给我来改变，是不是啊？哈，一分钟都等不了，对不对？好，弟兄姊妹啊，你不可以绕开下面这样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那么这个根基就直接跳到上面说，哎，我要多多的，我要突破啊！我也发现哈，为什么说很多人啊，在传讲福音的教会聚会了一阵子，哎呀，他说为什么我没有改变呢？我也没有突破啊！ 然后就怎么样啊，就离开了，对不对啊？因为你真正追求的不是耶稣，那么上帝非常的愿意你结果子得突破，刚才我们讲了哈，但是上帝他最想你要的是谁呀？就像那个富翁的儿子，是不是刚才我们那个那个故事，对不对啊？耶稣，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要你要他的儿子耶稣啊，要跟他的儿子耶稣要产生这个真实的关系，就是要让耶稣先来满足你。如果你不能够让耶稣来满足你的话呢，告诉大家，外在的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你的，是吧？我们知道现在经济不好，对不对？我还是加班吧，我今天没时间去教会，对吗？我最近很忙，我哪有时间去教会呀？还是要多挣点钱嘛，对不对？那么你发现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钱是一个坏主人。当钱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呢，这个很糟糕啊！你所有的焦点都在是我要钱，我要钱。那么钱是一个很不好的网罗，因为发现很多人因为追逐钱财，很多人反而是破产，很多人反而是被坑被骗，那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都是因为我要多多的抓住好上面那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你拼命的只抓上面的时候呢，你很努力，你很用力，但是呢你往往收获的却很少。其实呢，你发现你是在使劲的忧虑啊，你是在用力的担心，是吧？身体也在用力的出毛病，对不对啊？你没想结婚的时候想结婚，但是结了婚呢又想离婚，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满足不了的。有的人病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心情就一直不好，对不对？就说福音没有用了，走了。那有的人得了医治，就说心情也好转了，也走了。为什么呀？我都得到了医治了哈，我要耶稣还干嘛呢？对不对啊？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真正的满足你的，各位，因为人心里边是没有办法被次等的东西所满足。人心被造呢，上帝是把我们心中这个的位置是要留给耶稣的，只有他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只有他能够让我们的心安下来，只有他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价值，使我们活出真正的意义。咱们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这里说哈，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那么看一下认识这两个字呢，希腊文的意思到底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哈，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一段话哈，指的是从心里经历到神是谁，好，而不是直直紧紧的你头脑上知道一些他的事。那么换句话说，这里的认识呢，说的是通过与神之间亲密和私人的关系的建立，从而获得的认知。好，那所以呢，这个认识呢，不是头脑上的一点知识，好，就说哎，我知道了神是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哈，我也知道他是万王之王啊，我也知道啊耶稣是主，我也知道耶稣呢流血啊我罪得赦免了，我现在已经得救得永生了，我知道我知道哈啊。但是弟兄姊妹，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么这里希腊原文所提到的认识指的是什么呢？他是说的一种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段话好吗？一起。通过与神之间亲密和私人的关系的建立，从而获得的认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认识神，但是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这里的认识就是随着你跟他的关系的加增，经历的加增，你对主的信心的加增，恩惠和平安就会多多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运行。祝福呢是跟着这个的，丰盛呢也是跟着这个来的。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所有在网上听梁牧讲道的人都说我认识梁牧，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那个讲道的，对不对哈？我知道哈，讲福音恩典的，我认识他。 那这是第一种认识。第二种认识呢，就是委身在我们这里的会友哈，会众哈。那我认识梁牧，我每个星期都会听他这个讲道，我都去聚会，对不对？第三种呢，是我们的同工，对不对？那我们的同工经常会在一起开会啊，团契啊。我们还经常去就是为着教会的事务来去怎么样啊？这个喝茶聊天，对不对？一起来服侍，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工对梁牧的认识呢？和普通会众对他的认识是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哈，那么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类，就是他的太太，就是我。然后呢，最有发言权，对不对？嗯，这家伙我认识，都认识。但是我问一下大家，关系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好，层次和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七十个门徒里面怎么样啊？都是耶稣的门徒，可是呢，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怎么样？经常把他们带在身边。那么请问一下，这七十个和十二个跟主耶稣的关系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十二个显然是更加亲密。好了，那么这十二个当中有三个，雅各、彼得、约翰，怎么样？耶稣在很多一些特殊的场合会带上他们，比如说登山变相，比如说雅鲁的女儿得医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他只带着这三个门徒。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三个门徒是不是更认识耶稣？对不对？那在这三个当中，经常说我的胸膛挨着耶稣的那一位，那个就是我了。那这一个是约翰，对不对？那只有一个，阿们吧。好，那所以的话呢，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来追求耶稣，我们来高举耶稣，我们的焦点是耶稣。那这是我要今天带出的信息的重点。那这个呢，会让一切的恩惠祝福追着你走的。你追耶稣，祝福就会追你，你追祝福，你追果子，那么祝福果子往往得不到哈。好，那么听懂的人跟我说阿们，好不好？阿们。好，那接下来大家就会问了，哎，那么大卫的这样的与神的关系，我也很想要啊，对不对啊？我能不能得到？当然可以，是不是啊？哈，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对不对？而且我们在新约哈。那么我该如何与耶稣基督呢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来更多的来认识他，建立经历他，建立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关系呢？好，各位简单的想一想，你认为有什么途径？想一想啊。不能说吗？啊，祷告，哎，很好。还有呢？你要怎么认识耶稣？啊，读经，哎，对了，大声一点，怎么那么小声？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呢有三种方式，大家头一两种方式哈，大家刚才都说了，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无论是读经还有祷告，你都需要怎么样花时间，对不对？啊，跟我一起说花时间。对，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建立要不要花时间？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要不要花时间呢？对吧？那你跟耶稣的关系要不要花时间？独处很重要，是吧？那么要花时间来独处。那么这两种方式最普遍的就是大家刚才讲的哈。好，那么第一种呢，我们来看一下读经。那但是呢，我重点呢要告诉大家的这个焦点哈，读经是为了更多的来认识耶稣，来享受他，来得着喂养。那么千万呢不要把读经是为了完成目标和任务哈。那如果读经给你带来的是在人面前自夸啊，你看我已经读了圣经了一遍两遍了，是吧？很多遍了，你们这些人呢，连旷野都没出来啊。那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哈。那如果你是为了完成目标哈，那我建议你啊，第一遍从头到尾快速的读一遍哈，这是好的，这是哈可以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对圣经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轮廓的了解，这是没有问题的哈，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好，可是。之后呢，你就要记住，你读经的目的 永远是为了享受耶稣，永远是为了怎么样啊，更多的来去得到喂养，对吗？主啊，你对我说话，主啊，你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你让我明白福音啊，你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成就了什么，让我更多的能够看到你的爱，你对我的供应和喂养。那么这样的读经呢，会让你感到有力量，把神的话语呢融化在你的生命当中被喂养。那么这一个是读经的目的。那我最近呢，我也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悔改，是什么呢？主啊，让我读经真的不是让我为了讲道啊，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主啊，我读经为了单单能够来享受你啊，感谢主。那尤其是啊，近几年来我明白了恩典哈，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之后呢，原来真的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那么我读到的每一句怎么样啊，我都是在感受到耶稣在对我说话，耶稣在鼓励我，耶稣在安慰我，耶稣在启发我。哇，那样的读经真的是叫一个甘甜，对不对？那真的叫一个高光开悟的时刻，太享受了哈。好，那我想来大家来更多的明白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大家看一看哈，来推推你身边的有点打瞌睡的弟兄姊妹啊，看一看啊，来。好，那大家听说过这个叫做霍金斯能量等级表哈，那么就是人类意识频率能量等级图。那么物理学家呢已经证明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是由不同的振动的频率的旋转粒子组成的。那么粒子的振动呢，会使这个世界的物质表现成目前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你的人体也是一样的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字虽然小了一点哈，大家睁大眼睛看啊。那么信心、勇气、爱、诚实、同情、理解，那么那都是属于上半部分的这些的意识、意念怎么样啊？这些的思想怎么样啊？是属于高频能量的。然后呢，能够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能够改变他身体当中那个粒子的振动的频率，能够提升一个人的能量哈，进而改善你的身心健康。那我们看到下半部分的这些啊，邪念呢频率是最低的，大家看到最低是没有是什么？羞愧，然后呢是内疚哈，就是定罪哈。所以呢，当人想着邪念，例如说羞愧、内疚、定罪哈，就是在削弱自己。那么一高的这个一，就一上去呢，一次上去呢，高的就是有恶念、有冷漠、有痛悔、有害怕、有焦虑哈、有贪求啊、愤怒和怨恨、傲慢哈。那这些全部都对人体呢其实是有害的哈。但是呢，信任、安全感啊，我们看到在中间那个。中间的那个满意那个地方，就信任那个地方是中性的哈，就是对人是有益的哈。那么再往上的频率呢，就是依次就是它越来越高，看到没有？主动啦、宽恕啦、温和啦、乐观啦、宽容啦、理智啊、理解、爱、尊重，我们看到一路往上哈，喜悦、安详是吧？好，大家看到没有？最上面的那是什么？开悟，那个频率达到了多少？700到1000是吧？它是最高的，对不对哈？然后这个，那什么是开悟？什么是开悟啊？高光时刻，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来启示你，让你能够明白上帝，是吧？当你与神的心意合一，那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样？与神同频共振，哇！大家想一下，那会产生怎么样的能量哈？哈利路亚，是不是啊？感谢主。那么大家看一下右边的那个经文，在箴言书四章说什么呀？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好吗？大声读哈！我儿要怎么样？言语 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哇，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他说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刚才我们说信耶稣我们要得着，是吧？神是不是要给你的？他说你要怎么得着？你要得着他的话语，对不对？他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你的身心灵都要得救赎，阿们吧。所以呢，你要健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如果按照这里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读经，阿们，是不是啊？你要得到神对你的开启，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常常读经，而且呢，常常读出那个高光的时刻，那个开悟的时刻，怎么样啊？你真的是会发现，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向神发出敬拜、赞美，还有感恩，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敬拜有大能力，对不对？赞美有大能，感恩有大能，你就明白为什么师母总是劝大家，劝勉大家怎么样？主日敬拜不要迟到，怎么样？因为你要与主相遇，阿们吧。好，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么是耶稣把我高举起来，对吗？是让我得到喂养，让我得到鼓励，这就是良牧常常劝勉我们的读圣经，尤其是读旧约的时候，你要读出高光时刻，就一定要戴上福音的眼镜，对吧？啊，你一定要看见耶稣在里面。旧约是耶稣的影子，新约是耶稣的实体的来到，这样呢，你读圣经才能够读懂是整本的圣经，阿们吧。那这就是什么呀？与主亲近，是吧？这样你才能够常常感受到主对你说话，借着圣经呢对你说话。那么上帝绝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的，阿们吧。阿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方式，刚才大家也讲到了，是祷告。好，那关于祷告呢，啊，过去的很多年哈，包括我自己哈，今天呢就是有点老生常谈了哈，弟兄姊妹哈，不是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你应该以前跟我可能是跟我以前的我差不多哈。那么呢，一祷告就是主啊，医治我的疾病，讲完了就走了，完了啊。然后呢，一祷告就是主啊，祝福我钱财兴盛啊，祝福我钱赚多一点啊，这个事业呢要做得大一点啊，让我升职，让我加薪，哇，老板对我好一点。好了，讲完就怎么样，走了。或者呢，一祷告说主啊，我的孩子不听话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怎么办？交给你，走了。然后呢，或者一祷告，我的老公就是这个样子啦，主啊，你叫他悔改，然后走了，是吧？啊，我不是说你为着这些的需求来祷告不可以哈，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神也呢，也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凡事祷告，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真的只要那个结果，对吧？真的只在求那个结果，我们只要东西，而我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赐给我们东西的后面的这一位，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跟他怎么样呢？明白吗？就像一个孩子回家，爸给我100块，然后拿了就跑了，是不是？好，从来没有交流，对不对？那今天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提升你跟主之间的亲密感，你跟耶稣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对吧？不要只祷告你所要的东西，对吧？真的，你要静下心来跟耶稣来谈心啊，什么呀，是吧？那说出你的感受。那很多人常说我不会祷告，但是呢，昨天你还跟你的闺蜜怎么样啊？打电话都打了5个小时，对不对啊？然后呢，你都可以讲啊，那为什么跟耶稣只有5秒钟呢？是不是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就走了，对不对？就结束了，是吧？每次都这一句话，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你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对不对？啊，然后呢，啊，他是你的主，他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他关心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哈。那 你要像谁呀、啊？你要像哈拿那样怎么样啊？来祷告，对吧？那哈拿呢，因为不能生育，常常呢被她的丈夫的第二个太太呢来讥讽、来嘲笑。那她定义是要去到圣殿里去祷告主啊。那我们在小上一章十五节，那哈拿就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怎么样啊？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那么哈拿说什么呢？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那哈拿这个时候有压力，对不对？他心里愁苦。那么祭司以利呢，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喝醉了，对不对？但是呢，哈拿就说啊，我其实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那么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大家看哈，他说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那么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对吧？什么叫祷告？大家一起说，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对，那弟兄姊妹，我今天真的是鼓励你花一点时间，真的把你内心的感受来告诉耶稣啊。那你说你的压力很大吗？那你就告诉耶稣你的压力很大，不要每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像装作自己很刚强，让耶稣知道你有多厉害，对不对？我们真的需要柔软下来，向主倾心吐意。如果你害怕别人知道呢，你就可以关起房门来，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停在路边先来祷告，倾心吐意，对吧？主啊，我最近压力很大啊，主啊，我现在感到很痛苦，主啊，我有各样的忧虑，我有各样的担子，主啊，我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装刚强，你要向他倾心，是吧？主啊，我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主啊，如果这个问题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主啊，会是什么结果？主啊，我很害怕，我没有力量，主啊，我没有信心，主啊，我扛不住了。要把你的软弱告诉他，你一切的纠结难处都要告诉他。主啊，主啊，就这样祷告啊。然后呢怎么样？然后你就会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主不怕你坏，就怕你装啊。因为你装的时候呢，神的能力怎么样啊，很难临到你的身上，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经历到超自然的力量。耶稣会擦干你的眼泪，你会看到耶稣在你面前，他拥抱你，他对你说：孩子，我并非不能够体恤你的软弱，我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我没有犯罪，对吧？我是你的救主，来，让我来帮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就是什么呀？倾心吐意的祷告。主啊，我嫉妒那个人，才华比我好，也比我殷勤，比我勤奋，我该怎么办？告诉主，对不对？你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耶稣不会把你跟别人来去比较的。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是重价买过来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跟主的关系就会不一样，对吧？你对他的信心会一直在加增，恩惠和平安一直就在加增，你会发现恩惠大大的，祝福多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只专注问题而没有看见主，对不对？好，你说师母呀，我很多时候读经还是读不出你说的那个高光时刻，对不对？那个开悟的时刻，哎，我还是没有读出耶稣，怎么办呢？还有呢，我也祷告了呀，我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了呀，但是我还是很难受啊，对不对？怎么办？特别好的问题，对不对？是的，解决之道在于哪里呢？继续读经，对吧？天天读，哪怕你读不懂，那是暂时的，对不对？小提示，当你在读经的祷告呢，你要怎么样啊？求圣灵来开启你灵里的眼睛，对不对？啊，那你如果祷告了还难受，要怎么样啊？走了，继续祷告，对不对？哈，继续 跟着梁牧在祝福群里边学习祝福祷告，对不对？也继续跟着师母的开口祝福群里边去学习祷告，阿们，坚持祷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啊，大家看一下哈，今天也是这个我的重点哈。好，就是听到，其实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读不懂圣经是因为你缺乏听到，然后呢你不想祷告是因为你祷告你对祷告没有信心，对吗？啊，这背后的原因是你对主没有信心，那也是因为你缺乏听牧者讲解纯正的福音真道。好，那重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下面这几节经文哈，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七节，那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最后这一点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次哈。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信道呢，那我们看回原文英文呢，它是讲信心啊，就是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大家来看一下下面我所总结的这两行字哈，对，下面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几节经文，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是吧，那就讲到神要差遣人，对不对，来传道，对吗？啊，这是神让我们听福音的方式，就是他要差遣人，对吧，传道人来传道，传好消息，对吧，福音好消息。那么福音好消息呢，就是基督的话，对吗？好，那么人就听到，对不对，人听了道他就有信心，对耶稣他就会产生信心，然后最后他才会怎么样啊，求告神，是不是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哈，啊，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逻辑哈，我们看到哈，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好，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读懂神的话语啊，你要信心祷告，怎么样啊？得有传道人传讲福音真道。那么这是上帝所定的这样的一个蒙恩之道。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我读经我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啊，我不需要来听牧师讲解，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是神定的啊，看到没有哈？所以呢，然后呢啊，怎么样啊？啊，你要来听啊这个蒙恩啊之道哈，然后呢，你要听，关键你要听，是吧？那旧约先知以赛亚，还有几百年之后的750年之后的我们的新约的保罗，怎么样啊？同样发出的感叹是什么呀？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啊。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什么意思啊？不是人人都爱听福音的，看到没有？你的天然的老我呢，不爱听的，知道没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藐视他，拒绝他啊。这个福音真理啊，太简单了啊，我也读懂了，我也知道了哈，不用再听了，是吧？福音福音是吧？然后呢，恩典恩典是吧？因信称义，又是因信称义哈，怎么老是那一套，对不对？烦了，怎么样啊？很可惜，那保罗和以赛亚都说很可惜，太可惜了。你不听到，你怎么可能有信心呢？你不信，你对福音不信，你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你所成就的，怎么样？你怎么会来求告呢？对不对？哈，阿们。所以呢，难怪耶稣常常大声的喊：“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听什么道，这也是很关键的哦，对不对？不是什么道你都听哈，不是什么道 都是能够给你带来信心的。唯有十七节这里讲到的什么呀？十七节讲到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福音真理，才能够给你带来信心啊！跟我一起说，福音真道，福音真道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信心，
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信心。
对，你的信心是因福音，因耶稣而产生并且生起来的。所以呢，你有信心向耶稣祷告和没有信心来向耶稣祷告是一个概念吗？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前者你会发现常常没果效，对不对？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因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常常鼓励门徒，也常常鼓励你要常常来听到。耶稣呢，对着在他脚前听到的、专注听到的玛利亚说什么呀？你得到的是上好的福分，别人是不能够夺走的。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能够去到神面前？是因为福音使你称义，对吧？义人的身份怎么样？锚定怎么样？在你的里面，使你能够坦然无惧的，首先来到神面前去蒙恩典、蒙连续，任谁都没有办法来撼动你蒙福的地位和所蒙的祝福。所以呢，你追耶稣，祝福就会追着你，而且是最好的、最大的祝福，这是耶稣说的哈。所以呢，告诉大家师母一个秘密哈，师母呢每天都是在听到当中入睡啊，然后呢在听到当中醒来啊。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我一直不睡觉哈，我是那些的听到的录音伴随着我入睡哈。说实在一句话，我在睡觉当中真的我也在听到哈，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还是听到，只要可以我就听到哈，洗菜做饭我会听到，走在路上搭车坐地铁我会听到，是吧？我不会乱听的，因为福音真道听多了，我现在基本一听我就能够分辨哪些是真正高举耶稣，哪些是真正的能够建立你的信心，你和基督的关系的道，是吧？我巴不得让福音真理天天来充满我啊，真的是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于主日只听一次福音的真道，那太不够了哈。那这样呢有什么效果呢？哇，太大了。是什么呀？我对圣经看得越来越明白，高光时刻也越来越多，对耶稣关键，对耶稣越来越有信心，我也越来越敢去求，祷告的果效也越来越大，这是我听到的果效哈。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大卫的诗篇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篇大卫的诗篇23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看一下大卫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7章第14节，一起。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好，那我们看到大卫说什么呀？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那弟兄姊妹，今生的福分也是神的应许，对吗？哈，但是呢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只在今生有福分，其实呢你并不是这么真正的要耶稣哈，你只是要外在的结果哈。只在这两个字，那焦点就是只在今生所有的祝福，而不是耶稣，对吧？那天父是不要你这样的，对不对？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所有都是因为他而来的啊。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他们是要什么财宝，对不对？他只要钱，其实他无所谓的，对不对？只要你给他钱怎么样啊，他去信什么都可以啊。然后一旦来到教会，他说我怎么没发财啊，不是说这个信耶稣啊，他为我受贫穷使我得富足吗？啊，然后对福音恩典就说这个不对啦，这个教会不对啦，就离开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再看 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那么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各位父母请记得还是要放手。耶稣是他的救主，你没有为他钉十字架，而是耶稣为了他钉十字架，对吗？啊，所以呢不要过多的因为孩子使你没有办法安心下来。耶稣是他的救主，你呢你已经尽了这个父母的本分，其他的就真的交给主吧，真的交给主。你拯救不了你的家庭，你也拯救不了世界，阿们吧。所以真的是要交给主。好，那关键我们看一下第15节，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吗？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仍然是大卫的诗篇。大卫怎么讲啊？他说至于我，那大卫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对吧？那并不代表他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这些祝福，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大卫蒙了多大的祝福，对不对？从一个小小的牧童，他成为了一国之君，最伟大的君王，是吧？并且呢，他还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前面读的23篇，哈，什么呀？他说神的恩惠和慈爱是必然是追着他的，他是被神的祝福来追着的人，阿们吧。那这里呢他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那为什么我那么肯定必在意中见神的面呢？那刚才我们讲到大卫明白他是被神称义的，对不对？他神是必须来祝福义人，义人呢才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义人才有资格见主面，对吧？所以呢他说当我醒来的时候得以见你的形象啊，没有定罪啊，没有这种的咒诅，对不对哈？然后呢怎么样啊，我就在这义人的身份当中，我见到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对吧？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先让耶稣基督来满足你。我再说一次，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够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和安息，那么即使环境改变了，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因为呢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下一个问题，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阿们，是吧？所以呢那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保罗怎么讲啊？啊，保罗充满了神迹，对不对？保罗是最有恩膏、最有影响力、最有名气啊，圣经的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他写的，对不对？保罗的福音事工也是做的最大的。可是保罗他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呀？他说什么呀？哈，他说啊，腓立比书3:8，哈，我们一起读出来，保罗的心智，一起。不但如此，我也将外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外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有一位牧者哈，那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啊，因着各样的原因，他破产了，他欠下了这个巨债呢，是他这辈子都还不了的啊。啊，后来呢他就信主，然后呢他来到了传讲福音的教会，那一直受到福音真理的这个牧养哈。那么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受了咒诅，使到他得祝福，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他的信心呢也越来越好，对吧？然后呢他敢求告耶稣来帮助他解决这个根本他解决不了的债务的问题，对吧？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他的债务情况呢依然怎么样了？没有突破。那他的这个还是要承受着很大的这个压力，他甚至呢因此有可能就要去坐牢，对吧？受牢狱之灾。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很纳闷，对不对？也很沮丧。那么有一天呢，圣灵突然就来启示他，你到底是追求的是外在的，还是真正的要耶稣？然后呢，到底是要耶稣自己呢，还是说你只要你的债务被还清？啊，那一刻真的是醍醐灌顶，然后他就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向主祷告说，主啊， 感谢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拣选了我，拯救了我，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赦免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怎么样啊？不致灭亡。感谢你为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感谢你如此的爱我，如此的怎么样宝贵我，虽然我很不配哈，真的哈，可是你总是接纳我，对吧？然后呢你还称我为义人，对吧？然后他说，主啊，只有你能够满足我的心，即便我这一辈子我的财务啊，我的债务还不能突破，我可能还要受这个牢狱之灾，主啊，我也要耶稣你自己，我单单的要你成为我的满足啊！他说我不管了，耶稣，我单单的只来追求你，我单单的只要领受你的爱，让你成为我的满足，我只想与你在一起，每一天早上起来，主啊，我就来敬拜你，阿们。当他开始这样来去调整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思想的时候，他不再追求外在的结果，他开始来单单的追求耶稣的时候，结果突破就发生了啊！主就大大的开路，神帮助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啊！后来不久他还成为牧师，到处来去传讲主的美名。好，那师母也来讲讲我的见证哈。那熟悉我们的人都知道，师母呢曾经是跟随着梁牧啊，我们一家三口呢到郑州服侍八年。那么在最后的一年呢，我病倒了，那么抑郁、焦虑、恐慌啊，又犯了哈。我每天躺在床上，非常非常非常的艰难，那要靠写一些文字哈来缓解焦虑。那么晚上是最艰难的，每个晚上都是噩梦啊。我吃了很多的中药，以至于呢决定我下半辈子我不要再吃中药了哈。那艰难到一个地步呢，死亡的念头、魔鬼的控告、定罪一直绕在我的耳边，你不配做师母，你拖了梁牧的后腿，你落到这份的田地，你太丢人了，是吧？你这样的见证，你真的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啊，你去死吧。然后呢当我看着儿子，心里边就堵得慌啊，这么小不忍心啊，是不是啊，想着远在广州年迈的父母压力山大，我想起来就惊慌，因为很亏欠嘛，是吧？我又不能在他们身边，是吧？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怎么办呢？那再看看自己，不争气啊，何时能好啊？啊，你不可能好的。那我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在心中长长的向神哭诉，我也哭不出来哈。主啊，救我！主啊，太难了！主啊，怎么办？主啊，你还爱我吗？主啊，你会医治我吗？主啊，你怎么让我落到这样的田地？主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主啊，我想死。主啊，你不帮我吗？有一个晚上非常的艰难，突然圣灵在我内心跟我说话，你还记得你曾委身给我，你说要为我而活吗？哇，当时突然之间我好像整个人给醒悟过来啊！那个时候突然感受到跟主的关系多么的亲近啊，对吧？他就在跟我说话，他就在我的眼前。然后呢我就向神哭诉，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还是爱你的，除了你我还有谁呢？主啊，我真的很艰难，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我也没有权利为自己死的权利，对吧？再艰难我也要活下去，主啊，我只为你活，死就死吧。当我重新立志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不再追逐医治，我不再追逐结果。从那天起，我的病况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直到你们现在见到师母站在讲台上有力的为他做见证。阿们啊，感谢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哈，放手安息，聚焦耶稣，以耶稣为至宝，每一天只想来亲近他，来到他的面前，耶稣我只要你，真的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会的牧养，怎么云柱火柱来追求认识耶稣，放下重担。真的，你担当不了，没有你地球照转，对不对？你不是救世主，你救不了你的家庭。放手不代表不负责任，放手的意思表示，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你能。所以每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放手安息，真的，我们一起来追求耶稣，更多的来追求耶稣，祝福一定会追着你的，阿们。好，最后啊，不要嫌我啰嗦，我还有最后师母也是竭力的想缩短这个讲到的时间，但是哎呀，真的很难哈啊，真的里边真的有很多的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请原谅师母的这个正大的这样缺乏哈，还是哈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哈，好，那么创世纪45:9-11，好好，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一起，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那，对他说，
你儿子
接受
这样说，
神
使我做他的
仆
人，在埃及的子，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干眼。
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嗯，他说什么呀？约瑟说什么呀？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创世纪哈45章，你知道约瑟的故事吗？啊，梁牧也经常讲，对不对？那么耶稣啊，约瑟是最能够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说什么呀？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那里，怎么样啊？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今天也是主耶稣基督对你说，因为耶稣就是预表的我们的。约瑟就是预表着我们的耶稣，对吗？那旧约最能够预表耶稣的这个人物呢，最像的就是约瑟。所以呢，约瑟要对你说，神使我做了全埃及的主。阿们吧。梁牧哈，之前上次讲的他是万有的主，对不对？那今天呢，耶稣也是告诉你，他是全世界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耽延，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耽误，怎么样啊？一刻也不要耽延，对吧？耶稣要对你说，快快的到他那里，啊，不要耽延。第10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羊、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那耶稣呢，是向你发出了邀请，你要到歌山地来亲近他啊？为什么呢？11节，约瑟呢就讲到怎么样啊？这个世界，整个迦南，整个埃及啊，整个世界的情况怎么样？不好，对不对？有饥荒啊。他说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来到他那里，他说我要奉养你，对不对？免得你和你的眷属怎么样啊？都怎么样啊？败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是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疫情后时代，对不对？那经济危机怎么样，世界要经历各样的不安全，对吧？你每天读到的新闻都是让我们惧怕的，让我们震惊的，每天让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都是混乱的、黑暗的事、邪恶的事，对吧？那耶稣对你说，这个饥荒来临的时候，来到我这里来，不要耽延，赶紧来到歌山地与我亲近，我要奉养你。那么歌山地什么意思啊？原文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相近，是吧？就是要拉近和亲近，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亲近，一个是相近。那么在遍地都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世界是没有平安的，你想在世界找平安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各位，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焦虑的人也越来越多，跳楼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遍地都没有平安。耶稣说什么呀？赶紧的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与我相近，不要单言，主要来保守你，主要与你同在，主要来奉养你。主说我养你，是吧？有没有人啊？有人说这世界上最浪的漫的话是什么呀？我养你，这是出自哪里啊？周星驰，没错，那电影《喜剧之王》对吧？那个经典的台词，主说我来养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来敬拜他，每个礼拜来敬拜他，是吧？包括祷告、歌唱、听到与弟兄姊妹团契。等一会儿我们有爱宴，我们还有这个蛋糕时刻，对不对？庆祝父亲节生日，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属灵的家，阿们。大家跟我一起说，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你要因为我很开心，我要来敬拜耶稣，我要来到教会，我要来敬拜主，对不对？我每天都要来亲近他。耶稣说，我要来奉养你，我要来养你，不必担心，不必惧怕，阿们。弟兄姊妹，请我们起立。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当我们来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必要他的祝福，必要追赶你，一定追上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没有平安，还有五年的饥荒，赶紧来，不要延迟，因为你的主就是这样来爱你，就是这样来供养你和保护你，一起来追耶稣。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顶，不求回报的爱情。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 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